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声音吗？声音好一点。OK， 我把它转过来一点，还没有出来，有出来吗？大家主日好，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叫建立合一的团契。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我可以为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恩主，感谢你赐给你这宝贵的话语，主，借着保罗的口，借着保罗的笔，赐给我们你如此丰盛的恩典。主啊，愿意今天早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一起解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得到你的启示。主啊，也求你真的是看顾孩子的口，让我所讲所说的可以是正确无误的。主啊，也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意听到你的真理就有回应，生命得到建造。主啊，若是孩子有讲的不正确或者不恰当的地方，主啊，也求你感动你的圣灵，感动会众，能够来纠正。愿意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聚会，都是能荣耀你名的。主啊，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出自腓立比书，大家如果对新约的保罗的书信比较了解的话，腓立比书是一封比较特别的书信，因为保罗在和众教会写的书信当中，腓立比书是一封最温柔最有爱的书信，因为可以读出来看到说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像别的一些书信保罗当中有很严厉的批评，很严厉的指正，在腓立比书当中，这封信更像是一封身在异乡的家人给家里人写的一封家信。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腓立比书的背景，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那腓立比这个教会跟对保罗来说，从一开始的建立就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在第16章里面，保罗的第二次宣道旅程当中， 保罗到了亚细亚，就现在土耳其一带，他原先是想在土耳其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圣灵竟然不允许他在那做这些。当然了，不是说圣灵不想让土耳其的人听到那边那一带的亚细亚的人听到福音，而是圣灵感动保罗，告诉他有更迫切的人马上需要听到，就是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那保罗听到了圣灵的话语，听到了神的话语，就跨过了亚欧边界，来到了就是现在的希腊马其顿那里，腓立比这个城建立了教会。所以这是历史上可能是第一个在欧洲建立的基督徒的教会。那这封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它不是在刚刚建立完教会以后，而是在保罗之后，在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身在异乡。所以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有读到说，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人在罗马，他在等候等候审判，他是被软禁的，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在里面被软禁了一段时间，两三年。那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这封信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保罗向腓立比的教会表示感谢，因为在保罗被软禁的这个期间呢，腓立比的教会非常的有爱心，他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肯定非常需要帮助，一是钱财上的帮助，因为他一个人在罗马，他需要租房子，那个时候是罗马的法律是这不是关的地牢，但你可以租一个房子，但你不能出去，给你你自己出钱租一个房子。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托一位弟兄给他带去了金钱上的帮助。另外呢，更进一步的是腓立比的教会不仅把钱财给了保罗，更是让以巴弗提这位弟兄留在保罗身边做他的仆人。他们给他的关系，他们明白保罗一个人在罗马在等候审讯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人照顾的，不管是身体上家庭上，所以他们就差派了一位弟兄在那里就陪着保罗一起受软禁。所以可见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奉献，愿意帮助保罗，保罗也是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保罗在这整个腓立比书信第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向腓立比的教会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告诉他们我非常非常真心的感谢你们，你们是我在福音里的同工。那第一章在感谢了之后呢，保罗也是回应了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叫顾虑和担忧。我想他可能应该是从以巴弗提那位被差去的弟兄那里了解到这教会的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就很担心保罗，我们的宣教士现在居然被软禁了，被抓了，他情况会不会非常糟糕？他现在是不是有 depression？ 他是不是非常的忧郁？他的生活怎么样了？他还能够正常的生活吗？但是我们如果读过第一章的话，其实我三年前讲到的时候讲的第一章，隔了三年，大家应该不记得了。但是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保罗就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震惊惊人的回答，他说。我不仅过得很好，我还非常非常非常的喜乐，我是有大喜乐。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给关在那个房里，按照罗马人的法律，那个卫兵每几个小时，他每个24小时都必须有个人跟我靠在一起，他们每几个小时就会换一个卫兵，虽然保罗一直被靠着，但是换的人不停的在换，所以我可以给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你看，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跟那个长老捆在一起一天，或者不要说长老，跟保罗捆在一起24小时，你都逃都逃不掉，因为这是上级给你的命令，你说你能不信主吗？所以保罗说我特别的喜乐，你看有好多卫兵都信主了，而且不止这样，因为我的事情我被关了，罗马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受了感动，也是大胆的传扬福音。他当中也提到说，虽然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动机不是特别纯，但是是因为要气气我说，诶，你关在牢里我也在传福音，但是归根结底福音被广传了，他看到罗马的教会有兴起，所以他心里蛮有喜乐。然后呢，在第一章的最后他就话锋一转，他就说其实你们那里有一些事情我是有顾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以及第一章的最后一点，就是保罗 在跟腓立比教会讲完自己的情况以后，回转过来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读完腓立比书非常短，但如果我们读整篇的话，其实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劝勉，他教会有的问题，不像别的有一些别的书信，比如说哥林多书里面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上的堕落，或者说信仰上的偏差，而是一些教会当中很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说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不合一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纷争，有一些不合一的现象。所以保罗今天我们的第二章，保罗的侧重点就是告诫大家要建立一个合一的团契，合一的教会，这也就是我今天正道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我们刚才没有读，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读的，这是第一章的最后几节，我可以给大家快快的看一下，读一下。他说保罗就说，这时候保罗话锋一转，从之前介绍自己的喜乐开始到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个保罗的第一个劝勉，第一句大家就看到是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当时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忽然发现，其实这句话我自己平时祷告的时候经常用到，我就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的所说所行的可以跟你的福音相称。但是我发现我平时在祷告用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想的那个概念就是，哎呀，说话要注意，不要冒犯人，不要说一些很嚣张的话之类的。但是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哎，你往下一看，保罗其实在这里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提到了两点，一个是要劝诫他们同有一个心志，齐心努力；还有一个就是劝诫他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他其实这里提到的说，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志，这不只是说我个人的，我今天的生活当中不要冒犯人规规矩矩的，而是说我要活出一个，我要在一个教会当中活出，努力的去活出一个合一的一个肢体的生活，合一同一的心，同一个心智。哎，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然后呢，下一个部分就是要我们有勇气。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罪，很多的软弱，往往是出于我们的害怕。我们害怕这个世界，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神是掌权作王的，我们害怕这个世界，我们就会跌倒。所以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劝诫就是要合一，而且要有勇气。他最后他把这个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像一个将领在鼓舞一群要上战场的打属灵征战的士兵一样。因为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一个要打胜仗的军队必须是一个合一团结一致的军队，并且是不怕敌人的恐吓，愿意冲上前线。所以说到合一，我就要说到一个团契的概念。因为我那个标题里面我说合一的团契我记得前几周那个博友成博士来说我们传福音要讲人话，要讲人话。那个团契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现代汉语里似乎不怎么用，所以我就想把它解释一下，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在其实团契英语翻作 fellowship， 在原文当中，在希腊文当中是个词叫koinonia， 这个是圣经里面当他说到团契，其实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也把腓立比的教会称作为是福音里的团契，就是用的这个字 koinonia。 那 koinoni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在这个说这个 koinonia 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每年迎新的时候，杜克团契都会迎来一批新同学，然后很多新同学就会说，哎，什么叫杜克团契？团契是个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的主席或者同工就会上去说啊，我们就是周五大家一起聚集，一起赞美神，一起吃饭，一起读经啊，这些都对，这些没有错，这是团契的一个聚会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到圣经里面去看团契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这个 koinonia 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的话，我们会明白更多神在我们这教会在团契当中的心意。所以 koinonia 这个词现在大家就是说团契，但是在古希腊语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连体的婴儿。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生下来的孩子一个婴儿，但是它是连体的，它比如说两个人同有一个肝，它长在一起，它一辈子，现在的医学当然发达了，可以把用通过手术治疗的方式把两个人给分开，但是在古代要么就是没法存活，如果能存活的话那就是两个人一起生活一辈子，你到哪里我到哪里，你去做什么，你去吃什么，我就陪着你这样。然后这个词它有一层意思，就是连体婴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团契的意思用现代的汉语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个属灵生命的共同体，一个同生共死的一个概念，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就是没有说我过得很好你不好，如果你不好我也不好，我们俩要一起好，我们大家要一起好，这就是圣经里面神说的这个团契的概念。在约翰福音第17章21节，这是主耶稣对父神的一个祷告，他对父神说，主耶稣说啊，使他们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哇，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三节经文里面主耶稣说了多少次合而为一？四次，对不对？短短的三节里面主耶稣说了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然后他之后说，这样呢就能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真的很有意思，我们说到传福音岂不就是跟还不信主的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说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吗？这样不就让人知道耶稣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吗，来救我们的吗？诶，主耶稣说让他们合而为一，这样世人就知道了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在读这个经文我就在想，为什么合而为一就能让世人知道了你差了我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人世间的合一在哪里？我听到有说夫妻，对不对？合而为一，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夫妻合一是理想的状态，神要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可能家庭是人世间最合一的地方了，但即使是家庭也常常有纷争，即使夫妻如果没有神，婚姻也常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在人心各自为己的这个罪的世界里面，合一不是一个常态，分裂是一个常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论是在公司与同事相处，还是在社会上任何有人很多人的团体当中相处，你常常听到的是人的纷争，常常听到的是背后彼此暗捅刀的那种说坏话的情况。合一不是那种常态。当然了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短暂的合一，比如说在一个体育比赛当中，你一个队要得胜，大家要短暂的合一，但这不是一种常态，这是在短期的一个时间当中，因为一种共同利益的驱使，大家暂时的合一。真正的合一，真诚的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像主耶稣这样说的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不是一种常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其实有经历，我也听很多慕道友分享过，说他们第一次来第二次来教会，当一个教会是一个美好的神的家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被感动，还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之前就已经被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在这个家庭里面人 跟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是真的有爱的，没有，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利益驱使，而是人是真的有爱的，愿意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我想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合一的团契，它是彰显神的爱的，因为合一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一个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一个例子，就是在初代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耶稣刚刚升天，然后初代教会使徒十二使徒建立的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第二章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他就说他们就是讲的初代教会的那些信徒，都一心遵守使徒的教导，一起团契，拨饼祷告，大家都满心敬畏上帝，使神又行了很多使徒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信徒聚在一起，共用所有的东西，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圣殿里敬拜上帝，又在个人家中拨饼聚会，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食物，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我这个用的不是和合本，所以跟刚才说的神，现在我用的是上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刚，你看我那个红字打出来，一起团契，团契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 koinonia， 但是和合本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它翻译成一起交接，交接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所以我这里用了那个新译本，所以至少把这个团契这个词再让大家能够直接的看到。所以大家看到一个合一的，有一个像连体婴儿一样共同生命体的一个美好的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景象？大家都满心敬畏上帝，然后他们都搞了共产主义。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搞共产主义啊，但是他们当时就是把田产家业变卖了，按照个人需要把钱分给大家。不是说我们都要去搞共产主义，但是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团契当中，那些人的生命被升华了。他们会做一些一个人不敢去做的事情，一个人也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就是大家愿意一起跨出那一步，自己的钱分给大家，有需要的就拿。他说天天同心合意的聚集，并且呢，每个人都有欢喜和慷慨的心，我喜乐，而且我愿意奉献，我愿意给，我愿意去爱。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团契当中才可能的，一个人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行不可能。然后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周围的人都赞美神，他们也受到众人的喜爱，然后主使得救的人与日俱增。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几千人的那样的信主，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我们有的时候在，我记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团契跟新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说啊，其实信主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关系，这个绝对是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给大家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个人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神要我们在一个美好的团契教会的大家庭中一起成长，在一个团契大家庭中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的这种成长和经历，是远远胜过我们自己单打独斗可能经历的，也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的榜样。好，讲到这些以后，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的合一是多么的重要，它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健康的信仰生活中一个合一的团契和教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看今天保罗给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劝勉。第一呢，保罗就提到了一个合一的基础，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人，我们什么基督徒可以来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呢？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好，所以我这里打红字打出来的就是保罗这里提到了四个基础。 第一个是在基督里的劝勉，第二个是在爱心里的安慰，第三个是在圣灵里的交通。 again 这个是交通，其实原文用的是 koinonia。 第四个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在这里看了一下以后，这其实是四种感动，四种神给我们的感动。特别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它里面有提到圣子基督，有提到圣灵，中间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父神，但是他用的这个爱心 agape 是神的爱，是父的爱。所以我简直就能看到这个三位一体 trinity 在这句圣经里面，就是说，然后最后一个感动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回应的慈悲怜悯。我觉得真的非常奇妙，它概括了各种各样神可能带给我们的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根据我们的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可能有的人更加理性一些，会有一些理性上的启示，有的人更加感性一些，在特别是或者说每个人，其实不能说有的人更理性有的人更感性，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不一样的阶段不一样的情况当中受到不一样的感动，可能是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得到了光照，可能是在人生低谷受挫折苦难的时候神的爱安慰了我们，也可能是在圣灵在跟弟兄姐妹的交通当中有圣灵同在，圣灵的感动，各种各样的感动。保罗这里就说，你只要有任何一点这样的感动，有什么你就要就有什么，英文就是 if any， 就哪怕有一点点，哪怕有一点点的话，你就要合一。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就要，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神给你的劝诫，你就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一定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方面是被神感动过的，一定是有的。我记得其实这样的感动多多少少很多，但是我记得我信主之前刚刚在慕道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我参加了一些小组查经组，但是我一直不能很接受，然后其实我一直心里面也不是很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觉得我一路上走来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所以我也不亏欠别人，我也不偷别人的钱，我也没有走过，其实说句老实话，家庭如果给你创造好的条件，你就是走捷径了，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没有走过任何的捷径，对不对？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靠自己的真本事。所以有一次呢，我那个时候在加州读书，我还挺迷信的，我那时候没有信主，我喜欢讨吉利，所以我买了个车啊，人生第一辆新车，无比高兴。然后呢，我还那个我去搞了个车牌，哎，车牌拿过来一看，5994，哎，这个不吉利，我怎么搞一个车牌就5994呢？然后我就那个说不行，我要换个车牌，我就搞那种 personalized 的车牌，我搞个上海888。然后我等了三个月，那个 DMV 给我发个信说车牌到了，你可以来拿了。好，我高高兴兴跑到DMV 把车牌拿下来装好，把车一倒，那个车这5秒钟以内哈，我其实倒的很慢很慢，可能最多也就是1-2迈的那个速度，但是5秒钟以内嘣，我就很奇怪，我回头一看，哇，后面有个车顶到我了。其实我估计他也在动了，他就是想停我边上那个车位，但是在 DMV 学车的人很多，所以他肯定也不会开，他就嘣撞上来了。然后我下车一看，哇，他那个车后面那辆车，我是个新车，他后面那辆车简直就是破到就是无法形容，可能就是我那个车破的那点漆喷漆都比他那个车价钱要贵。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出来一个很狡诈的意念，我就觉得我不能认错，我不能跟他说我的车也在动，因为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觉得我想保护自己，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虽然他那个车那么破，我也要死活说我的车没有动。所以我下了车以后，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车上坐了两个人，坐在右边那个男的没下来，一个老伯没下来，那个女的下来了，那个女的下来是一个墨西哥阿姨，她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她急得要死，她看到我车上有一条那个印子，她比我还害怕，她害怕的要命，她不会讲英文，她急得要死，她打电话叫她女儿跟我往上 讲英文，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那个时候哎，他不懂英文，那不就我一个人在讲的有理吗？我就说我这车没动，你撞来。其实我五星自问我的车在动，它就是没动得很快而已，它动了可能一两迈的速度，动得很慢。但是我知道我在撒谎。然后呢，后来围上来一群人，围上来一群人以后跟我说：“哎呀，算了吧，反正你的车也没怎么样。”好像还变成我有理了哈。然后我那天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到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心里面有一个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我就忽然一下子有个声音提醒我说：“玛丽，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罪。”这就是你的罪。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非常难过。我想每个人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不能以同样的要求来要求你，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在某一个点上一定有过各式各样的感动，一定有过。那你只要有过那么一点点的感动，按照保罗的话，就是你就要意念相同，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到我们的教会里来，努力的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合一的团体。而且保罗用的这个字很有意思，他说就要，它是一个命令式的，他不是说就会。 OK， 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误区，有的人说哎，你看这个教会那么不合一，肯定不爱主，肯定不属灵，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合一它不是一个常态。即使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即使每个人是爱神的，就像腓立比这个教会，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保罗是非常喜欢这个教会的，但是也会出现不合一的现象。合一是要我们去努力建造的，团契的合一是要我们努力去建造的，不是说教会出现了不合一就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爱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去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合一的团契。那到第一节的下半句，保罗解释了他说的这种合一，圣经的合一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讲了很久合一，要建立合一，但是我们还没有讲明白到底合一是什么叫合一。保罗就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说到合一就是要有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他又说了一遍一样的意念。其实要明白这句经文不容易，我觉得需要读原文，需要读原文，因为无论是中文的翻译还是英文的翻译都没有办法最最准确的体现明白保罗的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个词。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圣经里面意念这个词，它是我干脆把它打出来了，它这个词叫 phoneo， 它用了两次，意念相同，一样的意念。就 phoneo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意念，我们猜，如果我们读中文，我们就猜可能是见解相同，可能知识相同，或甚至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该如何侍奉，我们教会直堂啊不直堂啊，我们的看见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对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各种侍奉的方式，或者说对圣经怎么样查经的方式，我们的看法要得相同，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但如果我们读原文的话，它那个 phoneo 这个词并不是这个意思，它的 phoneo 这个词的所谓的意念并不是说我们的理念知识或者说甚至说是看见是一样。 phoneo 这个词其实待会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第五节又出现了一次，大家能猜到是哪一句吗？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里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 phoneo 就是基督耶稣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在团契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合一，它不是说那种 uniformity， 每个人都是一样单一，不然神要造我们各式各样不一样做什么呢？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肢体，每个人有自己的恩赐，不一样的看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一起建立一个美好的圆满的一个家庭，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对，所以这个合一，保罗说的这个合一绝对不是单一，绝对不是 uniformity。 他说的合一是说的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我们的心要合一，我们的心态，心说心态不完全准确，心态是一部分，就是我们面对教会，我们对待弟兄姐妹的那个态度是一部分意思，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要合一。我们待会儿就会来看一下保罗还会更具体的说，因为他这里说你们要合一，你们的心要合一，你们的意念，你们的心要合一，但是他还没有很具体的说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合一法，到底是以你的那个心态来作为我们合一的标准，还是我的呢？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到后面第五节我们回来看，他给了我们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这里是没有含糊的，所以我们不用去争辩说是你的还是我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标准。那在保罗跳到那第五节之前呢，他中间夹了两节，直接夹了两节，就是告诉我们不合一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如果一听说啊有一个教会分裂，团契分裂不合一，往往你会猜测说哦，可能出现了异端，可能出现了对神学认识上的纷争。可能有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绝对不是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情况是保罗说的这个情况。他说你们，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就是换句话说，什么是不合一的根源？自私，我 self-centeredness， 对不对？所以保罗还列举了几种自我中心的常常的表现，一种是结党。所谓结党，英文翻得更准一点，什么叫结党？英文叫 rivalry， 就对抗，就是我要跟你对着干，可能是出于妒忌，可能是出于，反正就是你可能伤害到了我的利益，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rivalry。 一种叫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说的太高大上了。我们有几个人会说我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把它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你和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你是不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赞许？就是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要提醒自己，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意的到底是别人要觉得你讲道讲得好，还是我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三个就是骄傲。所谓骄傲，就是保罗是说看自己比别人强，把它反一反。保罗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比你强。这种情况直接的这么嚣张的嚣张的说法在教会里是很少的，大家脸皮还是有一些的，不会说我比你强。但是有很多很间接的，其实是一种本质问题，就是我的方法比你强，我的群体比你强，其实一样的，你只是在换一种方法说我比你强。就比如说我以前喜欢跟别人说度个团契的祷告会最棒，为什么？比别的祷告会都棒，我去过这个就是最棒，怎么样。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心里有骄傲，我看见的就是我自己习惯的我舒服的那种环境就是最棒的。或者我换一种，我不是针对任何弟兄姐妹，我只是举例子，就是我的这种敬拜的方式最棒，你们一定要来这种敬拜的方式最棒，你缺少了这个你就不行。或者说这种查经的方式最棒，这种讲道的方式最棒，一样的，就是在说我比你强。这在教会里其实挺多见。还有第四种，就是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就是不愿意牺牲，我不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有一点点自我的牺牲。这就是这些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的体现，也是破坏教会合一的根本问题。在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在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注意也会这样。 英文圣经里面这第三节最后后半句翻得非常好，比中文圣经翻译的那个意思我觉得更深一层。他就说，保罗这里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英文如果你读很多英文版本的话，他就说 count others 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ourselves， 他不是说 better than ourselves。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不是说大家要谦卑就不能彼此提意见。我比如说我今天讲道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敬拜或者各个方面的侍奉，如果大家看到有可以提醒帮助我们做得更好的地方，带着爱心尽管说，不是说我要谦卑，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我没有办法提醒别人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些弟兄姐妹非常有恩赐可以带敬拜，不是说他一定要觉得别人带敬拜带的比我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这里英文就翻译得很好，他说 You count others more significant than yourself， 什么意思？我记得有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就是你看周围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配得我去为他洗脚的。 That's more significant， 他是值得我去服侍他，值得我去跪下来为他洗脚的。这就叫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经文的高潮关键了。保罗就说，刚才记得大家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意念相同，你们的 phoneo 要相同，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 phoneo 为你的 phoneo。 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意念相同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我把刚才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几节经文，很多诗歌都是什么以这个经文为基础的，什么弯膝要跪拜，弯口要承认，这些歌词还有很多英文的诗歌都是以这几节经文为基础的。它是一首诗，有些学者说这是当时初期教会写的一首诗歌，也可能是保罗写，也可能是别的弟兄姐妹写的，它有很多的文学魅力在里面，他也把神的那种把这个福音的故事也给讲了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一起来看一下，理解一下保罗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这些经文，不管他是别人写的也好，他写的也好，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把它中间空了一些出来，大家如果读刚才这些经文，这个空一节大家能看出上面这一段和下面这一段的区别吗？上面这几节经文从六到八节是一个步步走低，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变成了人。他人还不够，他还要自己卑微，他还要做奴仆，顺服至死，死还不够，他要死到十字架上。他是从一个至高点落到一个至低点。后一半的经文是神将他提到至高点，它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这就是我们说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不知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我在这个大的十字架的道路上，在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前三节，这个往步步往下走的这三节。这里讲的就是主耶稣的心 phoneo。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我非常感谢上周冯伟牧师，他引用了这些经文，并且给帮助我今天做了一些解释。就是你要真明白这个经文，你得看它的原文，因为中文这里翻译的是形象，形象好像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它好像它本来看上去像神，但如果你看它原文那个词叫 morphe， 那个 morphe 那个意思是本质 essence nature 本质，所以它就你如果按照原文来读的话，它本所以英文也翻得好，英文这里说是它的 although he had the nature of God， 而不是说它的 shape of God， 他是说耶稣他原本就是神，他是圣子，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个摩费这个词在第七节又出现了一次，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个形象又 again 是摩费本质，也就是说基督耶稣是全神，他也是全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不是一个取了一个人的形象在那走，但他其实不是人，他不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呢，第六节他后面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他是与神同等，但是这个中文翻译的又有点难理解，什么叫强夺的，英文这个也翻译的更好一点，因为这个希腊文词有多义，它可以只是抢来把东西抢来，但是在这里就读不通，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耶稣本有神的形象，那他怎么还需要把他与神同等抢来呢？这个希腊文的词还有一个意思，在英文里面，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是那样翻的，就是说 something to be grasped，就是说有些东西我要紧紧抓住不肯放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这样尊贵的荣耀地位当作是一样他要紧紧抓住不放的东西，不是这样，他愿意放手，从神的至高点上降卑为人。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对大家的脑海有多少的冲击，我觉得对中国人不容易冲击大，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理念当中，有很多小神都可以下凡的，有很多小神，神下凡道成肉身好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我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神有多大，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冲击就有多大，所以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完全没法接受的。那个时候耶稣说他是神 I am，犹太人是没法接受的，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耶和华是至大至大的，他们心目当中应该是弥赛亚就是一个神差遣来的君王，带他们站起来推翻罗马人，他是没有办法想象说神自己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无穷大的 being， 无穷大的神变成一个有限的一个人，而且还生在马槽里面，还是个木匠的孩子，这是怎么可能呢？穆斯林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觉得安拉那么大，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人，不可能啊。但这就是神的作为，我们心里神越大，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的震撼就越大。这是一个从无限到有限的降卑，而且不是而且是持续很久的，甚至永恒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记载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道后来在下几节经文就会说到道成肉身，所以说这里的道指的就是圣子啊。耶稣是2000多年前生下来的，生在马槽里的，但是圣子是昔在永在的，他不是在那一点才出现的，他是在创世之前就他是神，而耶稣却变成了一个软那么小的一个人。使徒行传里1章11节，当耶稣升天以后，那些使徒看呆了以后，有个天使跟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接他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觉得这个经文真的很奇妙，很震撼，也就是说主耶稣做的这个决定，从圣子一个无穷大的比影变成了一个人，还不是就是那么来了一次以后就恢复了， 他还是那个人。他以后再来的时候，带我们进天家的时候，他还是那个人，他怎样去的要怎样来。他这个代价是极大的。他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他要从一个无限大的变成一个有限的。这代价是极大的。这就是他说的主耶稣的心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谦卑，我们的自卑。我们要愿意放下我们本来要紧紧抓住的。我们能抓住什么？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别人给我们的头衔，给我们上座，无非就是这些。神他本来是神，他愿意把这个放开来服侍人，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好像是 Warren Wisby 讲的一个例子，他就说其实我们看人，一个人的品格往往看他能承担多少责任。 OK， 是一个能承担很多责任的人，确实可能有些责任心吧，但是他说其实如果你给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给他足够多的钱，他都能承受足够大的责任，他都愿意拼。但是他说一个真正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的，是他愿不愿意放下他本就属于他的那些特权。这比承担责任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我就有一个方法，我自己也是在想读这个经文的，就是我们当我们的正当的权利被侵犯，或者说我们没有得到尊重，我们觉得我们本来该被尊重的，我们没有得到尊重，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当别人对我们的意见提出异议，或者说甚至说对我们的人生发生攻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冒犯？会不会很容易被冒犯？如果很容易被冒犯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效法基督，放下我们那些不愿意放的。后面第八节，保罗又说到，主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仆人的心除了自卑、卑微、谦卑，他还有顺服。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几年前在团契查经班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我觉得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没那么难，没我走十字架道路难。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他是神，他也知道神可以会让他再复活，所以他心里没有任何负担，这不就走一圈吗？这有什么呢？但是我觉得 miss the point， 因为主耶稣是全人。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概念。主耶稣是要经历极大的痛苦的，他要承担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与神要完全的隔离，极为痛苦。所以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他是求神说，如果你愿意挪去，如果有别的方法把这个苦杯挪去，请你挪去。但是后半句他说，但是愿你的心旨意来成就，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建立一个合一的团契，或者说走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必须要顺服。这就是刚才科西玛尼园的经文。我今天时间有点久了哈，我快快的结束哈。我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个例子。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读一些那个传道人的故事，看看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传道人的故事。这个伯格里叫 Samuel Pollard，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有没有听说过他？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在中国为苗族没有语言，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个时候，他是在一八九几年、一九零几年的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人，他跑到苗族传福音，他是响应了戴德生的呼召，跑到苗族那里去传福音，一生奉献在那里，最后是在51岁的时候，因为 当地发生了那个伤寒疫情，伤寒疫情很多人都不愿意照顾伤寒病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好的药，他去照顾伤寒的人，后来自己得了伤寒就死了。然后他是怎么样，他你看这个照片就是他跟两个苗族的老师，是他培训的两个老师在一起，他是用苗族人穿那个衣服上的图案，他得到了灵感。这人非常聪明，他是非常有语言恩赐的，所以他就用那个苗族人的那种图案上面的标记发明了一套 alphabet， 就是字母，然后发明了一套书写系统，就给苗文就编了一套苗文的文字。之前苗族是没有文字，只有说的，所以他为了翻译圣经，他编译了一套文字，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那套文字，所以现在这个圣经可能叫伯格里版圣经，就是苗文的。然后他反正他做了很多帮助人的事情，帮助穷人，而且被毒打遇传难，这跟保罗很像。我看了他自传记，哇，真的是很像，被那边的彝族的人毒打，因为为什么苗族的人都信主了，便让彝族的人觉得啊你是要分裂苗族跟彝族，所以就把他抓起来毒打，就是要把他打死。然后反正就是他真的是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少数民族。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传道人家庭，第三代，但他从小就不是传道人，因为他觉得传道人太苦了，我老是这么穷，对不对？我真没钱。所以他非常聪明，他读书非常好，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英国全国的，他们也有公务员考试，跟我们现在国内有点像，公务员考试全国前几，好像第三还是什么，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他说他的志向就是要一年挣多少英镑年薪。 OK， 这他就是他年轻的志向。但是当他听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传道人李文斯顿如何在非洲传福音给那些未及之民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响应了戴德生的呼召，到了中国。他里面书里面有一我给他截了一句啊，好，他说没有人不想被尊重，但伯格里和一木谦他的同工身上没有足够的钱供他们奢侈。从放弃银行优厚工作的那一刻起，伯格里已从一个年薪接近1000英镑，那个时候1000英镑差不多现在20万美元，银行白领沦落为年薪不到50英镑的穷传教士。这意味着他必须重新过上他从小经历过的贫寒和捉襟见肘的生活，这是他小时候最讨厌的。他觉得做传道人怎么就要这样，我不要，我要做一个银行企业白领经理。他说他这意味着他必须从小他又要重新来过，他已经做到了捉襟见肘的生活。他本来已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摆脱了这种生活，但为了上帝，为了神，他自愿放弃了。这就是我们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仆人，不在乎说他做了多么多么伟大的事情，在人眼里哇这人真了不起，而在于他愿不愿意放下他原以前看为那么宝贵不肯放的那些特权。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后面最后一点点哈，讲完这个就结束了，我最后两节不讲了，时间原因。走到了谷底，保罗后面的经文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故事没有完，神的工作是奇妙的，神是会翻转我们的生命的，就像神翻转这个整个的福音的故事一样。我们若自己谦卑，在永恒里面神是会给我们奖赏，会给我们冠冕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文，彼得前书，这不是保罗写的，彼得说的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11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心里存着这样永恒的盼望，知道当我们在主里面见主面的那一天，他的夸奖，你真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给我们的冠冕， 他给我们的奖赏好过这个世界一切的谎言。我最后就以这个问题结束今天的祷告，今天的正道，就是我们在这个降杯升高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哪个阶段？但愿我们都愿意效法基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真的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话语，并且不只是话语，你以你自己的心向我们展示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是怎样的。你的谦卑让我们每一个人汗颜，你的荣耀胜过一切。主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劝勉，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彼此相处中效法你，来建立合一的教会，合一的团契。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下来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彼此洗脚。即使我们有知识上观念上看见上的不一样，这些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就真的是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看顾，愿意我们的教会在今年与你同行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彼此洗脚的教会，彼此洗脚的团契。求你来成就，因为我们是靠你，不是靠自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